TV အစီအစဉ်တွေကို American ပြည်တော်စုဝါရှင်တန်
俄乌首轮谈判结束，全球扩大对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文件，申请加入欧盟。拜登派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访台，强调对台承诺坚若磐石。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与乌克兰结束了首轮谈判，全球多国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乌克兰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五天，双方仍然在激烈交战。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28日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首次和谈，乌克兰官员表示谈判非常困难。星期一，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其中包括中立国瑞士。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28日在谈判后对记者说，乌俄首轮谈判主要目的是讨论停火和结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战斗行动，双方确定了制定某些决定的主题。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尽管普京下令俄罗斯核部队进入高警戒状态，但美方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的态势有任何明显或可见的变化。美方评估认为，俄罗斯仍然没有在乌克兰全境建立制空权，乌克兰防空仍然是完好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给乌克兰的援助陆续运抵。美国官员说，俄罗斯自冲突以来已经发射了380多枚导弹。美方情报估计，俄罗斯已经将75%的预备阶段战斗力投入乌克兰。针对有关白俄罗斯可能介入俄乌战争的报道，美国官员说，美方还没有看到迹象表明白俄罗斯部队正在进入或准备进入乌克兰。美国28日宣布暂停驻白俄罗斯大使馆的运营，并让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非紧急工作人员及家人离开俄罗斯。在欧洲多国宣布对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之后，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星期一宣布对36国关闭领空，包括所有的欧盟国家和英国还有加拿大，但没有美国。国际奥委会建议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和官员参加国际赛事。另一方面，多个欧洲足球协会宣布拒绝在国际球赛中与俄罗斯球队进行比赛。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斯基利茨亚28日在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谴责俄罗斯军队炮击哈尔科夫的居民区，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他说，普京下令俄罗斯核部队进入高警戒状态之后，对全球安全的威胁已经等同于二战甚至更高的水平。联合国安理会28日也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危机。
As all of us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today, the Russian army shelled with Grad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 systems the residential areas of the city of Kharkiv, the second biggest in Ukraine. Innocent civilians have been killed and wounded. We appreciate the engagement of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who has taken a very strong stance in support of peace.In support of the UN Charter, we have been prompted to call for an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as the level of the threat to the global security has been equated to tha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r even higher following Putin's order to put an alert Russian nuclear forces. What a madness! The Security Council addressed the issue of the Russian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the decision was not adopted due to the obvious reason.The country attempting to occupy Ukraine since 2014 has occupied the seat of the Council permanent member since 1991. Therefore, we do not accept the Russian logic that the Security Council was unable to act due to one-sided and unbalanced approach. The only guilty party is the Russian Federation.
在美国与西方各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于周末对其实施严厉的制裁之后，莫斯科星期一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俄国整个金融业崩盘。星期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暴跌40%，后来跌幅收窄，回升至跌20%。俄罗斯央行当天将基准利率翻了一倍多，从9.5%大涨至20%，同时要求俄罗斯出口商抛售他们所持有的外币。而莫斯科交易所星期一取消了开放股票及衍生品市场交易。普京总统也计划与他的顾问就目前出现的危机进行对话。俄国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欧洲分行因为受到储户的挤兑而陷于崩盘的边缘。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的制裁有可能让俄罗斯的经济萎缩5%。星期一，美国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将阻断俄国央行动用储备金，加大其国内经济压力，所有的制裁都是立即生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推出新的一轮的制裁。那么就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五天呢，我们看到同时美国也驱赶了12名的驻联合国在纽约总部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说呢，他们进行了情报刺探，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刚才新闻当中也说了，包括像是欧洲各国还有加拿大呢，都关闭了给俄罗斯的领空。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解放会上就特别来讽刺的说呢，这个由于是因为普京，所以是加速了整个北约跟欧洲的团结。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怎么说。
President Putin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unifiers of NATO in modern history. So I guess that is one thing we can thank him for. Not only did you see a NATO alliance that was incredibly unified and an agreement among Europeans that there needed to be additional assistance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you saw a number of countries take steps that they had not taken in recent history. Germany has historically not sent weapons to conflict zones. This weekend, they changed course. Sweden also has not sent arms to countries in active conflict. That changed this weekend. Finland also changed course.
那我们知道呢，这美国是在2月25号就已经宣布了要运送4针飞弹来援助乌克兰。那么瑞典呢，则是在2月27号宣布，也是打破了不运送这个武器呢的惯例，提供乌克兰反战车的发射器跟一些装备与补给品。接下来呢，瑞典还有芬兰呢，也都宣布了类似的决定。那同时呢，白宫的国安会是在星期一的上午7点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资深官员表示呢，今天要来宣布这个制裁最新的制裁令呢是会马上生效，而且马上就会有效的，所以必须要赶在股市开市之前来宣布，因为它将会波及全球的股市。那么资深官员也表示呢，过去几天以来的制裁都是有效的，包括他举例说俄罗斯的央行的利率呢在28号就高涨到20%。那么接下来还在宣布说对俄罗斯的央行有新的制裁。他资深官员表示呢，所有的新的制裁措施是要来确保只要普京的这个攻击是向前进，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将会向后退。那么在制裁当中，首先是禁止所有的美国人与俄罗斯的央行交易，并且冻结他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因此要来逼迫俄罗斯耗尽他所有的紧急储备金。资深官员表示呢，其实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当时就是美国有要来制裁，那么俄罗斯央行就已经把许多的储备金移出美国了，但是还是以美金的方式来持有。那么接下来这个制裁呢，就可以堵绝俄罗斯的央行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使用美元的储备金。同时呢，美国也跟盟友合作，来确保这个俄罗斯的央行也无法动用欧元、还有日元等等其他货币的储备金。 另外呢，还要完全禁止一个这个主权基金，也就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还有他的管理公司联合股票管理公司跟他的执行官迪米崔夫。那迪米崔夫呢，跟普京夫人还有普京的女儿跟他的前夫呢，都关系密切。那么这个基金也被认为是普京总统行贿的基金。那在白宫的资深官员也表示呢，现在俄罗斯的每一家金融机构都面临大小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今天对于央行的制裁呢，将会让俄罗斯央行没有办法有意义的来缓解它国内的金融压力，包括像是卢布今天已经下跌了30%。那么他资深官员表示呢，接下来卢布将会成为自由落体，一直的往下掉。那同时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退出了俄罗斯，包括像是汇丰银行在星期一也宣布，还有这个 BP 石油、壳牌石油等石油公司呢，也宣布停止来投资俄罗斯的能源项目。那白宫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说，美国政府不干涉私人的企业营运，但是赞赏他们的决定。那至于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来放松制裁措施呢？扎奇表示说，现在没有看到普京有任何放松的迹象，等到他愿意降低紧张局势再来讨论。那最后沙奇也持续的呼吁呢，中国要来站在正确的一方，要谴责侵犯主权的国家。如果这个中国没有配合美国现在已经推出了制裁的一些的方式的话呢，那美国也会有相对的应应的措施。卡拉。
另外，要以我们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引发了各界对于台湾安全的担忧啊。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是派遣了前参谋总长，还有前白宫国安顾问等国防与国安的人士是前往台湾。白宫也重申说，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许多对台湾的安全的这个担忧呢，也大家受到关注，尤其是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那么呢，白宫国安会我今天就询问他说呢，在这个时候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国安会呢是在2月28日就回应了我说呢，在白宫的协调之下，派出这个非官方代表团在2月28日访问台湾，成员包括了美国前参谋首长这个穆伦，还有前国防部的政策次长佛勒洛伊，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前白宫的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还有麦艾文。而且他们在访台期间呢，将会跟台湾的资深官员会晤。那白宫国安会也强调说呢，这个代表团是遵从美国长久以来的跨党派传统，也就是派遣高阶层非官方的代表团前往台湾，包括像去年呢，就有这个前参议员陶德跟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根斯坦伯格造访台湾。而本次访台的五位人士会传达一个重要讯息，也就是美国对台湾还有其民主有着跨党派的承诺，拜登政府对美国及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那最后呢，是这个白宫的国安会的印太事务主任 Kirk Campbell 也在同一天今天的早上呢，参加美国智库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呢，他也特别的以一致、稳健、跨党派以及持久来形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1日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目前正值乌克兰战事爆发，全球紧张之际，在美国国内，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低迷，执政团队面临内政、外交、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今年又恰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预计拜登总统的演说将聚焦在经济、抗击疫情和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等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正式邀请拜登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美国之音将于当地时间3月1日晚转播并现场翻译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全球多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援助，同时也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次制裁在俄罗斯是否产生了效果？俄罗斯的民众如何看待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了解详情。 白话，我们刚才在新闻里也说到了，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结束了首轮的谈判。那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俄罗斯方面对于谈判的评论和反应都是怎样的？
俄罗斯方面对谈判的反应，目前报道得到很多，但是这个评论不是很多。谈判结束之后呢，俄罗斯还有这个乌克兰的代表团都说要回各自的首都呢，同这个上级这个领导人进行磋商。那么乌克兰方面他们的反应是，就是希望俄罗斯撤军，然后这个停火。当然还有乌克兰的官员要求，就是说俄罗斯应该支付这个战争赔偿，还有这个把过去吞并的这个乌克兰领土的这个返还给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表态说的，下一轮的谈判呢会很快举行，能在这个最近这几天，肯定会举行。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呢现在可能都需要这么一种谈判，因为乌克兰这个仗再继续打下去的话呢会非常艰苦。像这个基辅，首都基辅，还有这个东部最大的城市那个哈尔科夫，民众呢最近这几天几乎晚上都是在这个地铁站当中这个避难，那么躲避这个空袭和轰炸。基辅市的这个地铁呢已经停运了。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因为战事进行的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很多人担心俄罗斯有可能这个要陷入这个乌克兰的泥潭，这个后果甚至可能比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呢会更严重，所以说俄罗斯也需要。但是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双方这个好像立场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俄罗斯可能根本就是要求乌克兰要投降，包括这个俄罗斯驻这个联合国代表他最新的一个表态说的，俄罗斯只有当乌克兰的这个被解除武装之后呢，俄罗斯才可以停止进攻。所以说可以看出两个国家这个分歧啊是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次
我们说到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西方所采取的一些反应。那就像刚才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沙奇所说的，像这个北约现在对于支持乌克兰和这个制裁俄罗斯来说是这个行动是惊人的一致。那我想请问你在俄罗斯了解到的情况哈，这个俄罗斯对于俄罗斯和普京来说有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我想普京他可能没预计到这一点，所以说他这次做出这个出兵这个决定，普京可能以为就是说他花钱把这个欧洲的许多这个政要都给买通了，东欧这部分呢可能对俄罗斯批评的很多，但是像西欧德法还有这个南欧这些国家呢，跟对俄罗斯态度可能是另外一种态度，可能普京这么以为。但是其实呢，战争打起来之后呢，那么可以从最近这个两三天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出呢，这个完全不是像普京预期的这样，包括一些这个欧洲的政要呢已宣布退出他们在这个俄罗斯一些这个能源公司和大企业这个兼职，包括这个法国前总理这个费用他宣布退出俄罗斯大公司的一些大公司的一些兼职。欧盟这次前所未有的这个一致让俄罗斯社会呢感到特别特别的意外。这次制裁行动呢，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说俄罗斯这个两个大外宣的这个机构，Sputnik 就是卫星新闻网，还有一个 RT 就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那么欧盟决定禁止在这两家新闻机构在欧盟这个转播。那么欧盟的官员批评说，这两家新闻机构呢，在这个欧盟呢是这个说谎，然后这个散布假消息。但是这两家新闻机构在中国却非常非常出名，因为中国很多的国际新闻呢都是引述这两家新闻机构的。另外一个特别这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最新大约几个小时的最新的消息， 欧盟的最新的制裁包括普京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也上到制裁这个名单了，还有包括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财阀。另外一个像俄罗斯大外宣的，也不是大外宣，俄罗斯一些官媒的主要的一个主持人呢，也被列入这个被制裁的这个黑名单。那么前几天欧盟推出的第一批制裁呢，也把这个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呢也包括在内。
是白花，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西方对俄罗斯已经是采取了几轮的制裁了，那么到现在俄罗斯国内你是否能感受到这些制裁所带来的影响？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形势是怎么样的？
对，制裁影响非常大，尤其像这个星期天晚间就是最新推出的这个制裁，一个是包括关闭这个银行支付系统这个 SWIFT 的信息互换，这个 SWIFT， 另外一个就是对俄罗斯央行在国外的这个资产的进行冻结，这两个制裁的这个力度非常非常大。那么 SWIFT 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前所未有，因为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很多就讨论这个要关闭这个 SWIFT。所以说这次呢终于给这个关闭了，这对俄罗斯打击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多的这经济学家认为打击最大的还是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在这个海外的这个资产。那么很多人形容这是对俄罗斯经济投下的一枚这个核炸弹。那么今天28日这个俄罗斯的股市呢没有开，而且那个当天呢最近这几天呢俄罗斯民众一直这提现金出现了这个挤兑的情况。那么28日呢当天呢像这个莫斯科很多的这个提款机提不到这个外汇美元和欧元提不到，那么很多人都担心未来这个情况会可能继续这个恶化，特别是这个卢布呢会进一步贬值。那么现在本身俄罗斯的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如果卢布进一步贬值，俄罗斯很多的商品都依靠进口，所以说民众这个生活水平呢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是，的确是可以看到一些影响。非常感谢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五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表示已经签署加入欧盟的正式申请文件，请求欧盟在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入侵之际根据特别程序允许乌克兰立即加入欧盟。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别记者郑乐杰。乐杰你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由于乌克兰是申请，对于这个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欧盟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欧盟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而且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话，是否会有助于乌克兰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时候会占据一些优势？
好的，卡拉。在昨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对欧洲传媒说，在多方面都跟乌克兰有合作。所以他说 overtime 就是说在一定时候一定的时间之后，乌克兰会是欧洲的一份子，欧盟会欢迎乌克兰加入。所以一天之后我们就看到泽连斯基他都在这个秘密藏身地他都签署了加入欧盟的这个文件。但同一时间今天德国外长比尔伯克也说欧洲是欢迎乌克兰的，但加入欧盟不是一个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那在谈判方面，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说，他们今天谈判也没有什么可以同意的地方，他们双方唯一同意的地方就是，下一次再谈。那所以我们看到白华跟一个耀义的报道，就是谈判方面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是，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另外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就是说传统上的这个中立国欧洲国家瑞士还有其他国家也是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那么我们看到到至今也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呢，欧洲多国是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援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
好，那刚刚你说过了，就是这个瑞士一般是一个独立中立的国家，它的制裁的这个俄罗斯，还有在亚洲方面，新加坡它的外长也有说是遵从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那根据最新的消息的话，瑞典是会给乌克兰5000支反坦克火战以及战地粮食和及这个保护装甲。那这种行动的话是瑞典自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以来首次军事援助外国。那讲到芬兰，芬兰也会提供2500支步枪、150000发子弹、1000个反坦克武器、70000包食物。这欧洲传统的小国以后，这传统大国也有运送这种武器。那比如德国也有很多1000枚的反坦克武器，500枚的市政飞弹。英国也会提供大概2000枚轻型反坦克导弹。法国也会有它的燃油和防御物资。所以这个战争对这个欧洲最大影响就是，比如德国刚刚说到，就是他改变了几十年来这个外交政策，就是他以前不会向战争地区运送武器。还有这德国的总理朔茨在前几天就说，他们要增加1000亿欧元的军费，就比去年的军费441亿欧元是增加了一倍，所以这个是令到他们的军费是达到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2%，达到这美国一直在说的北约的成员要到的标准。那还有就是能源方面，德国是非常依赖俄罗斯的，有55%的这个天然气都是来自俄罗斯，所以这一次德国把它的天然气的管道，这个新的北溪二号跟俄罗斯切断，所以有什么的效果，我们要再看看，因为德国在能源方面是非常依赖的。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俄罗斯总统今天也有招募外国人义务来协助抵抗俄罗斯。那已经到了乌克兰的有英国、法国、爱尔兰、乔治亚等地的人，那我们可以期待着有更多的国家人会去参加这个乌克兰的战事。
是，另外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北约作为一个整体也是非常的团结，在这个制裁俄罗斯方面，而且同时呢也是团结起来来援助乌克兰。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迄今为止北约、欧盟都采取了哪些集体的行动？
好，那我们这个看到最明显的援助就是欧盟说他给这个战斗机给乌克兰，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战斗机，但这个肯定是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我们已经也有说到这个 SWIFT 跟就是把俄罗斯银行从这个全球的运送系统、银行合作系统中移除，还有很多不同的冻结资产的做法。那还有其中欧盟说他会比较针对俄罗斯的行业，就是他会禁止俄罗斯原油提炼技术出口，所以就这个会令到俄罗斯的石油产业升级更加困难。还有俄罗斯现在3/4的飞机、商业航空的飞机都在欧盟、美国或者是加拿大制作。那欧盟现在会禁止出口飞机跟零件，所以这对俄罗斯的这个飞机行业可能有还有这个航空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还有当然就是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控制或者是持有的飞机使用欧盟空域，包括这个俄罗斯比较富有的所谓寡头垄断的人的私人飞机，所以这个也会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
是，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到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的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一场危机的？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很多都非常支持乌克兰，可能他们不懂俄语、不懂乌克兰语，但他们非常关注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英语独立媒体叫做几乎独立报，他以前一个礼拜以前就只有推特20000个支持者，现在是1,400,000，所以从几天来就升级了70倍。还有很多人会在网上就应这个乌克兰政府的号召，就捐款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组织、一个基金会收到了大概130个比特币，所以大概是500万美元，这都很多的金钱的资源。
嗯，好的，非常感谢乐杰从伦敦发回的详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